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国语栏目之税务解密。欢迎我们金颂宁律师会计事务所的 Peter 老师还有艾莉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今天来聊一下这个 tax cut 的问题。首先我有一个问题，什么叫这个 tax cut 呀？
tax cut 其实当时候代选的时候，我们转了工党呢，当时候呢承诺挺多的优惠，从税务的角度来讲，那当然莲子当时是可以用来买票，很多人觉得啊，如果我他当选了以后，那肯定我们作为普通的纳税人就会受惠，会有很多的好处。那主要来讲呢，就是他会把一些以前澳洲高税的额度会把它提升一点。让每一个人付的税会少一点。那其实以前一直澳洲都是挺高收入的一个国家，收入高不代表好，有什么好啊？因为税收其实也挺厉害的。所以澳洲普遍来讲，我们的税后的收入其实挺平均的，所以穷人跟有富有的人也相差不会太大。那有别的国家呢，因为比如说我来自香港啊，香港的税收差距呢会有点大，所以付的，因为它本身的所得税比较便宜，所以如果你赚的多，你付的税相比来讲是少一点。如果你赚的少，那你付的一点点的税，那问题你税后的所得就剩下一点点。你想想，如果一个赚10万跟赚100万的人，如果是定额的纳税，你最后的剩下的钱相差是挺远的。
对啊，
但澳洲的不是，澳洲呢本身是一个 progressive 的 tax rate， 就是你赚的越多税率越高，所以很多人当时候都感觉来澳洲的时候打工都觉得应该是没有必要赚太多的钱，那你赚的多，最终拿是给感觉是给了税局一半的钱，因为他最高的税率当时好像49.5%，再加 Medicare levy 种种的话，你就真的是50%。那当然是最后一段，它是一段一段来算嘛，哪个 threshold 我现在记不住了。最高的一个 threshold 应该是49.5%，我记得当时候，那其实一半的钱都给税务局了。
对，
所以有些当时候呢，造成有些人连 overtime 都不愿意干，因为你干完以后，其实有一半的钱都给税去拉税去了，你剩下来的不多，所以他们就没什么动力。所以呢，所以当政府说要提升这些 threshold 的时候，他就是没把每一个层次的这额度提升，所以你没达到这个水平的时候呢，你付的税就会偏向于下一个税率低一点，那个税率，所以就会有动力多了劳多的那种感觉就会出现了。
就是他是把那个比如说49%的那一档的收入提高了，比如说之前你赚20万你就要交这么多税，然后现在把这个数提高了是吗？
把税率减下来，49早就没有了，现在最高是46%。49是很久以前了。我的意思说46就算是最高这个税率，它税率有可能不改。那问题呢，以前可能从10几万了，在我有数据我这里没有，是某一个比如说你打比例啊，20万就要达到46.5%。那他现在把20万变成25万。
对，就是。
所以你还要赚多个5万，是按照前一个税率来打税。
明白。
那你税后的钱就会变多了。
那
当时候承诺的东西到去年的12月底他还说还有继续进行的。那到今年的1月他就反口了。
反悔了，
所以呢，他会把一些他会针对低收入的人拿来税，把这个税率会减少，或者是把他打税的基本数提升。那他的意思是说，如果 tax cut 一定要有 execute 一定要用的话，我们去帮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就是低收入的人。有一点他没搞懂，就是有些人高收入是逼出来的， 就因为通货，我们澳洲通货膨胀这几年都很厉害，所以有些小公司，小公司，尤其小公司，随便可以调整收入的人，为了税后的钱足够他去付租金啊，养小孩啊，都会把这个他的所得提升的。
哦，
这叫好像叫 salary creep 或 tax creep。
tax creep
tax creep 就是。比如说你要因为你以前去支付的比如说学费从35000涨到40000，那你要从税前的收入减掉税以后达到40000这个水平，那税前这个数字必须要提升。
哦，明白。
减完税以后你就会得到这个40000来付这笔钱。那这小生意的人可以先调整，打工的人就调整不了了。所以调整不了的人呢，就会觉得他税后的钱根本连最基本的开支都不够。所以我们一直在澳洲都在讲这个同一个话题，就是生活水平，我们达到不了，所以很多人都有点偏向穷这个方向走了。
确实，而且政府刚开始承诺的是反悔了，是吧？
他没有完全反悔，他就对高收入的一段，
就是还是按照之前的那种阶级去扣税。
低收入的话，150000以下的话，他会承诺的东西会继续做，继续进行。150000以上的话，有大的改变。那他的理由就是说，150000的人能拿到150000工资的人，必须要是肯定是比较富的人。那这点呢，其实在很多媒体都反驳了，说这个是不是其实是没道理的。150000，很多以前没有150000，现在有150000的人，有可能都是逼出来的，就因为之前的通货膨胀逼到他把收入调到某个水平。
所以这边有挺有意思的一个数据哈，就是说现在澳洲的平均收入是69000。整个澳洲来讲平均收入是69000哈，然后如果是坎培拉的呢，是平均收入要在100000左右了。那么在我们新州呢是94000，昆州是91000，就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层次在。那其实就像 Peter 讲的，就是说多年以前我们会觉得十万年薪是一个好像
很高的数字、
但是因为通货膨胀，就是你现在你看加油的那个费用都已经比以前 double 了，对不对？所以你同样的收入你真的是支撑不了你现在的生活水平，所以你的收入高其实并不代表你剩下的钱够多。所以这边就是之前在聊的说，哎，就是我们的那个总理认为其实超过十五万好像是挺有钱的，实际上也不是很有钱了。
对
吧？
因为现在感觉油价还有物价都已经上涨了很多了，其实人们交完税之后到手的钱真的有一些
所剩无几了。
对，
所剩无几了，再加上利息又涨什么的，真的没有什么钱。所以这边呢，他就是做了一个民意调查哈，挺有意思的，就是说怎么去知道说你的生活就是足够的或者是够钱用的，其实就把你所有的开销加在一起，然后再加上一个10%或者是20%的一个 buffer， 就是一个就是空间，就差不多是你需要挣的这些钱了，对不对？那然后呢，他就说就是差不多，他说他们算了一个数字，他说差不多要到345819，很精确的一个数字哈，才算是有钱人，就345190。然后呢，他说如果是像这种 millennials， 应该是属于00后，就是就90后的那种年纪比较轻的，他们呢去觉得说需要41万8千才会觉得说他们的生活是富足的，对不对？41万8千多恐怖的一个数字。那 Generation X 就像我们这种年纪的，因为有房贷有小孩什么，我们会需要30万一年。
哎，那这个00后们花的还多了。
yeah， 因为你想现在00后很注重于生活，很注意生活方面的，他们你看我们现在去 gym 里面的，看看都是年轻人，对不对？都是年轻人，不管是早上还是午饭，然后他们选择去吃的东西什么 organic，就你物价在上涨，然后他们选择的这个 quality， 就是那个生活的质量也在上涨，他们所需要的费用当然也在上涨嘛，对不对？那还有最有意思就是 baby boomer， 就是已经退休的人了，这边说退休的人都需要27万3一年 才能存，才会觉得自己是有钱人。所以这个有钱人的定义其实也在往上走，所以像我们就是总理说有钱人的定义超过150,000其实就已经是真的是不是很现实。
确实，因为现在整体的这个因为通货膨胀，整体的物价包括一些之前很便宜的东西现在可能都变得比较贵了。比如说我来澳洲最大的感觉就是菜好贵啊，我之前就是感觉应该是肉贵，但我来这之后发现菜真的飙升，尤其是那个姜，我刚来的时候都会吓到，就是如果那种爱吃姜的人，
对，
他稍微买几个姜，
姜比龙虾贵，
对啊，他稍微买几个姜估计也就花了不少钱了。
对、
所以我感觉吧，150,000真的是有一些贫瘠了。
还有就是因为很多银行为了打击通货膨胀都把利息提上去，因为他们收回的利息其实他们是亏损的，所以他必须要把利息调到某一个数字他才可以赚到钱。那这个一加这个利息的话，对很多供房子的人都会造成很大的压力。那对一些投资房的人，如果他付出的利息比较高，那自然他会调整他该收的租金，所以呢对租房子的人又有压力。那对一些做生意的人来讲，如果他有自己的房间，自己的
物业，
那肯定也会把成本提升。
嗯，
所以其实通货膨胀对很多国家来讲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会问题，所以必须要解决的。所以还好我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它是有点下调的一个方向，还没完全达到我们要求的数字，那问题还是已经开始在下降了。
那就是那大概要下调到多少大家才会觉得满意呢？
这个很难讲，因为整个社会现在是比较复杂了。主要我们政府应该会关注一下民生方面的一些问题，最起码你的税后的钱足够你生活，就不用达到刚才说的那些水平，几十万那种是挺难的。你想想，如果你真的要几十万的税后的钱，你税前是一个挺夸张的一个数字。那对于雇主来讲的话，要发出这个工资对他来讲根本是不可能，压力也挺大的。所以那澳洲就变成另外一个问题，就要发这个工资的水平的公司请不到人了。因为你没有一定的高的工资，所有的人都不感兴趣，这你去哪里去找人呢？
确实啊，就是这个比较感同身受。
这问题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
确实，我也是觉得吧，这个政府应该快快制定出相应的这个措施，来达到起码大部分人都是满意的，能够好好生活的一个水平。
应该挺难的，所以在政治的这层面来讲，它主要不是以关心下低工资的人，它是应该是财务税收。钱如果真的往 tax cut 原本的 tax cut 的计划来走的话，他付房应该不够钱，所以他没办法，只能找一部分的人来开这个刀。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高收入还是低收入，就是对我们的政府保持一个美好希冀吧。
对的。
那好了，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 Betty，
我是 Ellie，
我是 Peter，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